大家下午平安，感谢主，我们又一次聚集在一起，来共同思想，来共同在神的话语中彼此建造。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像刚才带领诗歌的姊妹所说的那样，当我们呼求你名的时候，当我们称呼你主的时候，真的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只有你看得最清楚。或者说，我们自己若足够诚实，我们最明白这位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如何。主啊，何必如此呢？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吧。如果我们真的是将主当做一个边缘化、一个配饰、一个附属品，主啊，真的求你使我们真正的被改变过来。是的，你有足够的忍耐，你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但是主啊，你既然拣选我们，难道就是让我们就是浪费这些恩典来去活在世上，有一天见到你而羞羞愧愧吗？所以父啊，让我们做智慧人，做真正的属灵的聪明人。或许我们在世上很有能力，我们在人群中可能很被认同，很被夸奖，但是我们真正的来到真理的面前，来到这一位实行公义者，在他的标准之下，我们是否能站得住，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今天无论你用怎样幽默婉转的一些口吻来表达这些，但是也逃脱不了最终那一个事实的结果，就是你是否蒙神喜悦，有一天你是否是被神所认可，被神所要祝福的那一个人，这是极其重要。所以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呼求你，你的不配的器皿在你的面前，也一同把他自己放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此时此刻在继续工作的时候，愿我们都能降服下来。主啊，既然真理是你的道，就是你的话，主啊，你说过你的话就是生命，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来领受，来寻求这个生命之道，也将我们的生命重新建立在主啊这个磐石之上。刚才这个经文真的非常好，我也很感恩，在这样的一个主啊能以你为中心的这个敬拜侍奉中来分享你的话语。我也在思考，主耶稣今天的信仰不仅仅是要服侍别人，是要讲道给人听，而是我将来的人生，我将来的结局是怎样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带着喜乐的心向你发出这样的敬拜赞美和祷告，也愿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使我们下的时间被你使用，也竭尽着不配的器皿，也他所发出的话语真正的能使人心得到造就和坚固，也愿我们的生命的那种旧造和败坏都被主你的话语我所光照之后啊，能有所那种内心能被激励。感谢主，也祝福我们中间有软弱有疑惑的，求你兼顾他们，我们中间主啊有很多疾病有一些问题的，求你也扶持他们，带领他们，有不能胜的罪，主啊也求你帮助他们逃离这一切的软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再次在主里问候大家，主日平安。那么上一次我跟大家已经分享了这两个月前的事情啊，就是这些经文的前半部分，关于建立稳固的信仰生活的第一部分，大家还记得这个内容是什么吗？可能有些人印象不深啊。那么建立一个稳固的信仰生活，我借着这段经文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要效法那些属灵的榜样。保罗不仅仅是用他的行动来建立很多教会，并且用他的从神领受的这些神学思想、圣经的教训来兼顾他所建立的教会和他所牧养的人群。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教会有很多的目标方向，有使命、传福音造就门徒等等，开办培训课程，那么这样的教会的体系在不断的运转。当然保罗也是在这样教导教会有这样的一些发展和延续，但是他还有一个任务告诉我们，他就是让教会有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就是上次我们所分享， 他有一个明确的命令，不是含糊的，也不是边缘化，很清晰。他说要效，要依从效法他啊，不但如此，还要效法那按照他榜样而行的人。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教导不仅仅是传福音、建造门徒、建立教会，他心里面还有一个重任，他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并且将那些有好榜样的人放在同一个界面上，让供大家去学习、去效仿。我们感谢主，保罗发出这样的挑战，不仅仅停留在教会历史中。我们说，圣经的每一句教导都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标准。因此，今天不是腓立比教会，是众教会都要看见这样的一个教训的重要之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来分享下面的信息。上一次的分享内容跟大家简单做了一些回顾，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建立稳固的信仰生活，同样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保罗向我们提出的重要的这个原则和建议。这里面十八节到十九节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啊，很重，对吗？很重要。而且他说流泪的告诉你们啊，这个程度蛮深的啊，所以无法让我们逃避这样的这个一种教训。而且十九节他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把整个这一群人的光景今天赤裸敞开的扒出来，不太舒服，坦诚的讲，讲这样的道也蛮有挑战的，但是真的把它扒出来，就像我前几天去看医生一样。我们感谢主有了家庭医生，然后家庭医生给我做检查之后，他又约我们过去，把我们一些身体状况真实的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会拒绝医生向他发出的关于健康指标的一些报告。那么为什么今天教会的讲台，教会的整个的这个体系发出罪的这样的一个悔改的呼唤，甚至有人闭眼，甚至有人在内心里在拒绝，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这个现象存在的是如此的让我们感到担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他这里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等一下再具体来思考这些内容。我们不要担心，如果真理能使你进入绝境，他也必然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如果这世界你认为是通途，必然走到头是绝境。所以这是圣经的话，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一条什么？灭亡的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觉得这个讲台是真正的要向我们生命发出呼唤的，真正的是要讨神喜悦的，那些内容发出来，那请你冷静下来，安静下来向神祷告。如果这里有人的声音，神必会引导，神也必会分辨。如果这里是神的声音，你拒绝可能就在丧失一次一次机会。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信息对我个人来讲，当然我是首先被光照的，愿主也怜悯我们啊！再次我在讲的时候，也等于说反复的在吸吮着，在咀嚼着这个真理对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建立稳固的信仰生活，要效法那些属灵榜样。而且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仇敌的样式这几句话出来，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坚固信仰、稳固信仰生活的人，我们必须要拒绝仇敌生活信仰的方式，他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很简单，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听很多传道人这样去讲，有没有人把他的家里仇人，把他家人的世代的这个仇敌对者挂在自己的墙上，甚至是照片挂在墙上，甚至他学习他的样子，学习他的那一副行动的那一副这个面孔。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但是今天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甚至是作为成为很多牧者的我们，就像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牧者发生的那个情况，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他有悔改之意，甚至我给他的太太发关于北美教会这类的这个淫乱的事情，我说可以，我们无法跟他沟通，希望你也做这样的工作，从没有给我回复，没有给我任何回复，没有任何的回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时代是怎么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 给我们最真实的光照。十七节说效法榜样，十八节说则讲到谈到我们应该建立的样式。保罗特别指出这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不是被拯救的，这是何等糟糕的事。这其中有你有我吗？不是被拯救。保罗在这整段经文中，他暗示腓立比人不要重犯，不要再犯哥林多教会的错误，沉迷于那一些他所指责的那一条一条的罪当中。当然这里面提到哥林多教会，尤其我来到北美，我来到加拿大啊，这当然北美教会的一些代表来到温哥华，这里面真的是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就是在这里的知识论是够的，理论啊是相对来说是够的，那么整个在知识论和理论的框架之外，我很感恩的，刚才同工们的这个带领的过程中，对生命对整个罪的问题的这个关注，但是在我所经历的一些教会里，来到温哥华就大温地区了，我有分享的，也有到那里去聚会，我看很注重知识和理论。那么有人说，牧师你要说什么呢？难道理论和知识不重要吗？其实我已经多次强调，不是不重要，但是如果单纯强调理论和知识的重要，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那个铁轨的两个轨缺一条啊？希望我们能明白，理论指导什么？理论指导什么？实践没有，一直是理论，一直是理论，一直是理论，一直是知识，知识，知识，没有实践。这样的信仰，请问这个信仰之列车，这个信仰的这个生命的列车要开到哪里去？如何启动它？它的方向又如何能确定？所以理论结合实践，因此哥林多教会曾经发出过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和十章分别在后面补充了那句话，凡事都可行都是为了什么？荣耀主而行。凡事都可行，但都不什么？都是你。所以哥林多人有这些自由，今天我们看到北美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进入到哪一间教会，我们选择哪一间教会为生，这是你的自由。而且我在这间教会，你不要说那么多啊，你不要给我讲太多，我有我的自由，这都没有错。但是信仰所强调的自由，信仰发出的警戒，信仰发出的劝诫，我们不能用世俗的标准说我有自由。就像那个牧师一样，他跟他的主任牧师说，我想过我想要的生活，请问这种自由要得吗？下面呢，其实就有一位弟兄，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就坐在这里，发生的那个就上次我讲到那个牧师的情况，他跟他的负责的主任牧师说，我想过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信徒们呢，同工们呢，牧者们呢，你们也是想要你们的生活对吗？是这样的生活吗？或者是类似这样的生活吗？或者是像哥林多一样的生活吗？只不过是没有曝光于日光之下，只不过是现在我们感觉到生活还算平顺，没有什么冲击，我们就以为这个自由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归属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掌控这份自由，不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保罗在十八节里，保罗说用流泪叹息来劝勉，他说不要学习他们的样式，他们是福音的仇敌。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节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防备妄自行歌的。他警告过信徒要防备这些所谓的信徒甚至是假士。在这里他说再一次流泪地告诉他们，那为什么保罗会用流泪来发出如此严厉的警告呢？劝诫呢？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的行事为人，在众教会中已经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和属灵的伤害。我曾经说过，这个牧师，请问他说过的话，他做的事，曾经有信徒说，他所讲的道，他信吗？他所讲的道，我们还信吗？你看看这个伤害，大家能明白吗？这种伤害如何能用语言，能用量化，能用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把它抹平，我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当然神能做了，很多人都很有信心了，比我们都很有信心啊，神一切都能做，随便吧，随便去做吧。 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事情该如何消平，如何淡化它，甚至扭转过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还没有踏入到那一个雷区，甚至还没有踏入到那一个危险的境地里，需要我们借着这些话幡然醒悟过来。保罗知道这些人的举止的破坏力和影响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仅仅对看得见的这个群体产生影响。请问耶稣基督的名的荣耀之名，是不是要他的名，当然他本身是荣耀，但是他拣选我们，是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他荣耀的生命，成为他荣耀的教会，对不对？是的，对不对？这个大要理，大小要理我们是否了解？我们荣耀神，以神为乐，这是最重要，这是最开始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在想这件事情？有多少人真正的思考，能让整个的一个信仰生活成为一个荣耀神、以神为乐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扭曲十字架的教义的含义，就是他们要做。所以保罗心痛不已，眼中充满了泪水，向腓立比教会再次发出警告。这些混乱真道的假师傅要警惕他们，因为他们的结局要进入到永远的火湖当中去，也就是永刑里去。这些人对教会群体的信仰没有益处，只有伤害，只有危害，只有混乱。所以马太福音23章15节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要加倍。请问今天在我们华人教会里，温哥华这边，我只是在这个区域，我只能这样做比喻，还有多少这样的教会，或者说有多少这样的牧者同工，还隐藏着他们的罪没有被发现。所以这几节经文好像在描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到13章他所提及那些反对他的人，这些人大概就是犹太教的后来所谓的基督徒，也就是后来的诺斯底主义的持有的这种思想的人群。这些人被称为智人会派啊，他们企图把教会啊，把教义加以知识化，并且变成一本绝对纯学术性的理论。其实哥林多前书第8章和哥罗西书保罗都在指责他们唯独知识的想法。他们强调知识，这是没有错的，弟兄姐妹，纯正的神学信仰知识，我刚才讲就是指导什么实践，如何见来实践，来见证这个信仰，来让这个信仰成为真实的我们的生活。所以他强调知识，而且他们强调知识是唯独知识，就是只要把知识搞对了，好像这一切都对了。我曾经说过，我们在神学院也说，如果知识搞对了，在神学院里的就够了，就大家都去读神学就可以，因为神学院里基本上有些知识比我们在教会里学的更系统化，更完善一些。当然我们排除那些不正统的神学啊，就正规的神学院，那好，我哥去到那里不就都对了吗？但是你会发现神学老师很多还不如神学生有信心，好多的教导你圣经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新约概论啊、系统神学啊等等，这些老师他们对于自己的信仰要求还不如你，这就是知识的局限性、有限性。我们要把它提炼出来，让它成为被我们用的一个工具。我常讲，知识只是一个工具，如果谁拿着工具啊，这个比较傲慢的啊，你就告诉他，如果你拿着一本这个叫什么，比如说现在的那个叫韦氏大词典呢，说啊，我这个大词典，我有韦氏大词典，大家不觉得怎么样？我们以后有机会或者有什么条件花钱买，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如果举着这些知识神学，看不见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作为，这是极大的悲哀。保罗指出了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摒弃了属灵的道德。所以他们的理论就是根据一个，他们根据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论呢？就是从时间开始，这些智慧派，我不知道北美这个温哥华这边有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我看到的现象，大家自己去慢慢分析啊，去剖析。他们有两个这个，他认为从有时间那一刻开始，就有两个不同的存在，一个是灵，一个是物质。他们说灵是善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灵魂，而物质永远不会是善的，完全是恶的。好了，通过这一个理论，他认为这个世界既然是物质的，就有瑕疵，他就永远就是在罪恶里。所以我们的肉体都是属物质的，因此我们怎么样追求，我们都是要活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与其这样物质是这个是邪恶的，是藏邪恶之地，那么我们就不要管它了，什么奸淫啊、偷盗啊、这个斗殴啊，就去做吧，没关系，能约束就约束，约束不了就让他去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神学院，或者在你的神学观里，或者说在你所领受的神学观里，在潜移默化的在蕴藏这些知识，在蕴藏这些信息，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的现象让我感觉，就是知识，只要把知识搞对了，这个整个的信仰、行为、生活好像都是次要的边缘，只是不这样说，但是强调的却不强调这一部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他们说，那么人的肉体必然是恶的，无论人怎么样去改善，最终也是恶的。因此他们主张人身体可以作恶，肆无忌惮，然后身体本身就是恶的，无论你怎么样它都要败坏。这些智慧派的人教训人贪食、奸淫、同性恋、酗酒等等等等，他们说这些都不要紧，因为这些事情只会影响你的肉体。亲爱的青年朋友、青年的小弟兄小姊妹，你们在学校里、在你的同伴里、在你的游戏里、在你的聊天里，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在传递给你？你愿意来到教会，我为你感恩。你的爸爸妈妈为了爱你，让你敦促你；你的公公婆婆为了敦促你，让你来到教会，这都是好的事情。这个时间也宝贵，我希望你们能思考我讲的这些话题。如果这些事情是事实，我也想你们认为这个讲道的人也不够傻到说这些世上的享受他不喜欢，他为什么要非要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甚至做传道人？还是这其中有上帝的怜悯和神的旨意在前？我希望你们也来思考。当然成年人，那么我们更不言而喻了，你们更应当好好的去思考。所以他说后面就说这些，那么我们就靠神的恩典怎么样呢，就过你的生活就是了，缺什么需要什么就向神祷告，向神要就可以了。因为神是有恩典的神，神是赐怜悯的神，神有丰盛慈爱的神，这是完全在谬解基督恩典的教义。基督的恩典不是这样，这些是以恩典无限丰富为理论，然后找到了可以包容罪的一个借口，打包最后成为一个所谓信仰的一套在运作，在运行。你接受吗？我不接受。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如何，这些你都要去突破它。我们可以随便犯罪没关系，因为神的爱够，因为神爱你的那个爱可以大过你所犯的一切过犯。听过这样的话吗？所以你就很有胆量。所以很多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贪污，就搞名堂，搞各种败坏、拉帮结派等等等等，就这样做。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如果有负面的作用，求主帮助我。没办法，今天教会该走向何方，不仅仅是一个体系，不仅仅是你有的一些所谓的体架构，这个教会是什么？那你说雨淋、水冲、风吹建筑那房子，那是什么房子？总不倒塌，请问那是人手所凿出来的房子吗？那里面说建在磐石上，对不对？建在沙土上的是什么？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那房子怎么样？总会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厉害、很严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生命的群体，有属灵生命，一定在这个层面里去了解信仰，去实践信仰。感谢主。保罗在罗马书六章第一节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绝对不可以，绝不可以以恩典的教义来支持放纵。当然我并不是让大家绝望，你犯罪了，被过犯所胜，在很多的这个习惯中，但是你要对这样的一个生命，你要发出呼求向神，要向神求助，你不能任凭他。过去是个说谎的人，那我过去说100句谎，我现在说10句就不错，满足了，不是的，要离开这个 这种生命的光景，那不是自由，那是一个被奴役恐惧所辖制的生命。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你是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原话原文，我不做任何解释，你们去思考，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智慧派中还有另外一个分支，他们其实有另外的一套教义，他们认为呢，除非人经历了整个人生要经历了所有的欲望享受，包括善和恶，否则的话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完全啊。那么他们强调人有责任进入到罪恶的深渊啊，有责任进入到罪恶的深渊，也要努力攀爬道德的啊属灵的高峰。弟兄姐妹，我当我说这些观点的时候，你能拿出经文来驳我，这是很重要的。既然我们说神的话，圣经神的话，就我下面的经文我先不用，大家能可以拿出经文说这不对，是圣经里哪一句话说不对？既然我们说拿圣经为根据，我说的这个观点，他说人要想作为完全人，那就进入到完全进入到道德享受那些百合当中去，然后再努力攀爬道德的高峰。这个理论对不对？他的问题，哪些经文？比如说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对不对？没有说让我们去进入到那些罪恶的深渊里去，对不对？是逃避，要远避，要隔开，要逃离嘛，要分辨。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相互扶持，对不对？这都是在讲不可以再重新向被洗干净了的人再重新到那个脏的环境里去，对不对？所以上面的这几处经文清楚地表明，保罗他所建立的，在他所建立的教会中，他要纠正这种错误，这根本不是恩典的教育，这是撒旦的毒教，这是毒教，这是要破坏教会伦理道德标准的一个行为，这是要破坏教会伦理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潜移默化的举动。在今天的教会中，我们也常能发现享乐主义的思想，比如说，既然我们知道律法是什么，律法我们是在主里哈，不是靠律法称义的，对不对？那请问律法有没有废掉？
没有，
感谢。那律法没有废掉，干嘛用的呢？读一读，讲一讲，就你们这些牧师、传道人，就上台上讲一讲就行，要不然礼拜天闲着也没事儿，要不然讲什么？讲不讲律法讲什么？这律法是干什么的？治罪的，很好。还有干什么？就治罪吗？律法。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是不是重生了？律法的功用是不是就开始了？我们靠恩典能不能行出律法所要求的那个义啊？能不能？是可以的，对不对？过去可以没有办法不恨人，现在可以了，是不是靠着神的圣灵的恩典，然后在律法的光照之下来？刚才圣经里读了弟兄读了那句话吗？那怎么说？不是所有的称呼主啊主名的人才能得救，唯独什么？对呀、啊，行啊！这都是圣经清清楚楚的说的，要行啊！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大温教会地区的华人教会，因为我没有去过白人教会，怎么我就感觉在行为上这样的嗤之以鼻，甚至是感觉不屑一顾呢？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啊，我也找不到根本原因，那我就把这个现象啊，因为这个现象，我就借着讲道把它讲出来。所以他说律法可以废去，可以被废了。我说圣经里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你既然说被废了，啊，所以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对不对？你的意思。第二，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够用，可以遮盖一切的罪过和过犯，没错，可以遮盖。请问你故意犯罪不悔改，上帝怎么来遮盖？请问你任意而为，你不去回转，你不去认你的罪，上帝怎么样来涂抹你的罪？ 请你给你自己一个答案，没关系，这个作业你自己问你自己，我就是这样去活，就是这样去为人处事，我就觉得有点礼貌，有点基本的道德操守，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好信徒了，对不对？你不骂人，见面也很有礼貌啊，做事情啊，基本上大家找不什么我的大毛病，但是内心里边的那些东西，那些杂草丛生，那些脊柱神化蚁的那些荆棘和蒺藜，那些飞鸟，弟兄姐妹，在你的心里有没有？所以有主怜悯我们，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但是任意而为的、放纵的，真是在神恩典中堕落的，那是在骄养你的心。圣经里说，预备宰杀。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谨慎，要在灵性和道德上好好的建造，活出圣经所要我们活出的那个圣洁的生命。如果这些人公开反对十字架的救恩啊、恩典的教义，那这些人不会迷惑人，就是因为他们是潜移默化的掺杂在，包括带着文化的这些背景，带着文化的面具，说啊，这是我们的文化啊，怎样怎样。因为我听了很多了，比如说加拿大的文化是，你不可以强迫他。这句话我觉得是相对的，我们可以将来有时间再做讨论。什么叫强迫？弟兄姐妹，比如说这个人在危险中，就哎不要不要，前面就是有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这个环境，你告诉他，站住，千万不要。那个人会告诉你，强迫他，我在行路，你为什么要强迫我止住呢？强迫我 stop， 为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弟兄姐妹，信仰是呼唤。当我们谈到真理的时候，要讲方法，没错，但是真理是迫切的，真理是真诚的。耶稣基督用生命表明真理，所以我们不是要强迫，我们也没有得手。我强迫你，我也没有得什么好处，而是在宣讲真实的生命之道。所以有的时候是会给人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造就我们的呀，对不对？像医生告诉我了，可能我的胆固醇有点高。那我说啊，医生，你看你给我压力，你真不好，你这个家庭医生我要换了，会吗？不会。哦，那我说怎么办呢？那你先试一下，高的不是很多，你先试3个月，然后你要吃药也好，你去锻炼。我说我现在锻炼恐怕可能没时间，因为我要写论文，到年底，这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那就先吃点药。感谢主，所以我对家庭医生很感谢啊。但是今天在教会里，我们对于罪的宣讲，我们对罪的宣，这种嗤之以鼻的宣告，很多人对我们有反弹，我知道，但没关系，感谢赞美主。就像当初我们出来读神学，我们本身就不是为了讨人好，来出来做传道人。所以今天当然我也不是要为了跟你作对，当然圣经让我们看到，我就要愿意靠着信心把它发明出来，把它讲出来。好，感谢主。所以这些人的危害是因为掺杂在一些文化习惯里面，掺杂在一些我们认同的一些经验里面，所以对我们的信仰的挑战就在这。因此，我们的生活要将这些东西剥离出来，不要效仿他们的样式。无论有什么样的挑战，我们要靠住，把它胜过去。昨天我跟我的女儿聊一件事情，最后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那怎么办？我现在还不行啊，我得操练。”哎，我跟她妈妈说：“好，这个回答好。你要说，哎，我不行，我不管，反正我就这样。”我说：“恐怕我们就要忧愁，要为你祷告。”她说：“那这方面我确实很弱，那我得锻炼吧，那我就操练吧。”哎呀，昨天晚上我觉得她妈妈睡得很好啊，听到这个声音。今天你是不是你要做一个逃入邪的人？你要把这样的祷告呈现给神，说主啊。牧者可能讲圣经的话，很多东西我不理解，但是我知道好像跟圣经的要求有差距。主啊，求你操练我，锻炼我，改变我，因为有圣灵，有神的话语，以使我的生命被更新。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仇敌的样式。讲了这么多，仇敌到底什么样子？他们什么样子？他做了一个总结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持这类观点之人的行为，他们的样子啊，有这样的几个特征。他说，以祝福为神。以羞辱为荣，这个直译就是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肚皮，就是这个肚子，就是吃饱了喝好了啊，只追求那个欲望的满足。或者说律法主义者在饮食上有一些，他们有些条例啊，律法主义者，我们做律法主义者，
然后给
他们
他
就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我们都可以不吃做到了，哎，我就
搭
很厉害，我就比其他人有优势，不是，
再搭配，
这些都是错误，
开放
这也是对于他整个生命的一个错误的
很高
管理。
好吃还不
错。那么迈尔曾经对这些人有了一个精辟的一个总结啊，当然我引用一下，迈尔这样说：这群人只为杜甫啊，以羞辱为荣，他们什么？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盛唐，只有辉煌。啊，很有意思啊，迈尔是一个解经家，他说他们整个的人生全部是浮华，没有盛唐。所以罗马书16:17-18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啊，那理解你们叫你们跌倒背负所需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杜甫，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希伯来书同样也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被那些诸般怪异的教训所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并不是靠饮食。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今天是美食天下，你看很早的时候在国内叫什么舌尖上的什么中国，就在谈论美食。我曾经在这里，我记得我应该讲过啊，我不妨再跟大家引用一下。我多年前在读神学的时候，一个老师到意大利去游学，他去讲课，他说意大利就是到了什么程度，有一条街，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去看啊，他说那里面很长很长的一个桌子摆上了世界各种各样的美食，他说很多人去那里吃。我们就问说，哎，老师，那么长的几百米长的桌子啊，那么多世界的美食能吃完？他说对呀，这个问题是好问题。那他们如何来品尝这么多的美食呢？如何品尝？你知道他们怎么品尝？旁边有一个小水那个像一个小水池子一样，隔着几米一个一个一个。然后那个我们那个老师也说，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以为是洗手啊，干什么用？漱口啊，吃完东西。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个方法，他们到那边，比如吃几样美食，吃饱了，然后抠出来吐掉。这是真的，你们到意大利可以问问有没有这样的。然后哎，比如说吃完亚洲的，再吃欧洲，哎呀，肚子又饱了，抠出来吐出去，在这个吃，这叫口福之力。今天不要小看这个，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说神不让我们吃，圣经里说我们吃喝饱足嘛，你劳碌所得的吃喝饱足是好，但是这一种欲望，整个对人性的挑战，甚至对圣经原则的挑战，我们不得不要小心。我们要当心，今天的美食文化实在是包括在日本，你看那美食到什么程度？大家知不知道那个美食有是从日本人发明的？他那个把那个食物放在什么上面？放在什么上面？对，一个裸体的，我不说了，就是讲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你看越来越奔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想这些，我想都不是火星上的事。是吧，都是地球上的事，都是我们可以甚至在网上看到的。因此这个杜甫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有人说，哦，我还好，哦，我这方面，而且我们教会听起来都还好，但是来了，杜甫还有另外的一种解释，就是被管辖的意思。这个杜甫是被控制的意思，被某一件事情管辖的意思。这里不单单是指贪食，那也常常被一种身体的欲望所辖制住啊。那么以杜甫为神的，也就是以被辖制住的那一个人，那一种信仰观，今天混迹在教会里面，成为宗教徒，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也不知道。请你不要做这样的人就够了，不用去挖掘有没有这样的人，不用去找，我们不做这样的人。他们没有护照，他们没有使命，他们甚至根本说不出有责任心、进取、劝勉的话语。这些人只会把教会当作一个媒介，当作一个甚至是一个娱乐的场所，他们的敬拜和侍奉其实就是个玩笑，就是在作秀，就是在表演。几乎这个世俗的标准充斥在这些人的心中，几乎世上的这些经验主义，这些他们认为对他的这个杜甫，对他的那个欲望有满足的，他全部都收。而教会所讲的，教会所主张的，教会所发出的警告，他完全不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值得我们思考。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形呢？他们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今天就不得不说今天的服饰。我的孩子是一个女孩，我女儿，所以她经常跟我说，她现在是7年级，开学8年级。那很多小女孩，她这个年龄才12、13岁，就穿着那种非常短的衣服啊。请问这是羞辱还是荣耀？当然世俗的标准是荣耀，这是习惯了啊，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又上升到那个高度。不是的，你的身体是谁的？你要善用它。你不要觉得你这儿抠个洞，那儿画个东西，这地方露一下，那个地方露一下，你觉得这是你的自由？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真的，这不是你的自由。我也不建议在这里的弟兄们，对这样的这个服饰感兴趣，我不建议，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这不仅仅伤你的眼睛。他也伤你的灵性，感谢赞美主，所以以这些为荣。我记得在新加坡有一位牧师，就是他，我不提名字嘛，他的妻子是一位歌唱家，后来出事了嘛，就我毕业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在教会贪污了将近是5000万加币嘛，新币啊，现在比加币还贵啊。那么穿的衣服就是那样的，一个牧师的妻子，露的，然后不该穿的那种，哎，不该，感谢，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所以，最终他们的果子就出来了，就是这样，这就是他们的果子。求主怜悯我们，这是羞辱，这不是荣耀。所以教会，圣经里说，你的什么，你的整个着装要得体，不要让人犯罪，那不是荣耀。所以我跟我女儿常说，我说他们穿你觉得好看。啊，他们可以认为好看，但是我告诉你神的话，这个不是美，这个真的不是美，啊，然后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劝勉他，告诉他，提醒他，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啊，有很多这种，当然我说的是服装啊，以很多诡诈为这个羞辱为荣，以欺骗为荣，以很多很多那些世俗的那些名堂为荣，反而以那些忠诚的。以那些这个持守神信仰原则的人为笨为傻，这是今天的一种风气吧。所以这些所谓的智慧派的人，他们以自己的那个属灵观，大家听好，他们认为这是属灵，然后就放纵，找到放纵的借口，反抗道德律，抵抗道德律，以耻为荣。这就是今天很多。教会也在持守的一些观点和方式。好的，接下来他说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个可能更有代表性。地上的事为念，这更是十字架仇敌的代表。圣经里说我们是不属什么？大家知道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坦诚的讲，我知道很多人真的是这个世界把他抓得牢牢的，可能当然有各种原因。啊，有需要啊，有各种背景等等。总之，这个世界在他的心里的那个地位，可以说对他的信仰来说，可以说无足轻重。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中间，或者是在一些信徒中间，一定有这样的人，一定有，但是我不知道是谁。他真的拿信仰，就是无所谓，我过来听一听，然后了解了解，甚至现实生活中没关系，我也做不到嘛，我们都是软弱的。啊，神也不会难为我们啊，神是慈爱等等的这些话都特别用的特别溜啊，用的特别习惯，没关系。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回家里面打开电视，下班在工作当中全部都是这些东西，来到教会突然间静下来，其实内心里面在波动，一直在想，可是呢，这个身体坐在这里不熬这个时间不行啊，无论是用什么方式要看这个世界。确实，我的时间也快到了，讲的，我的这正道的时间。所以这些人，他们成为这个在教会当中成为一群人，而且代表着基督十字架仇敌的这群人，在教会里很多的时候，他们参与属灵的事。大家听明白吗？他们进入到属灵的这个环节里来，参与属灵的决策，参与属灵的侍奉。 赞美感谢主啊！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地上的财富、地位、健康，我并不否定，我也并不说这些已经完全可以替代。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它不是重点，它不是绝对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导，它不是我们的目标，它也不是我们必须的一些要的一些环节。所以很多人跟我们说，我们在地上也要活呀。我一听这句话，好像也要要他命，信仰就像要他的命一样。我们一说这个，他就说啊，我们在地上也要生活。我就无语了，我就语塞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难道基督徒，我们这些人让别人不能活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也在反思哈。所以很多基督徒在朝向这个坏的方向，这是严重的妨碍着正常的信仰的传讲和见证，和真是在教会里的属灵的拓展、属灵生命的成长和造就，受着这些因素极大的这个妨碍着。我不知道我们需不需要为这些事情祷告。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这个方向，为这件事情祷告。在这个地方，你们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只来了2年多一些，我是23年的6月8号来的。但是你们在这里，很多人10年、20年，你们深深的知道，包括信主多年，这里面的情形是怎样？你们的重点到底是建框架，还是建造生命，还是要跟世俗的价值观做一个真正有目标感、有方向感的一个挑战的计划表？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真正要救他们，真正要把人带进来，我们让他成基督的人，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生命被建造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活？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些理论结合到实践中？我们让他成为事实。所以弟兄姐妹，他以地上的事为荣，他们所夸的就是他们认为羞辱的事。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他们的谎言、他们的无节制、他们的无怜悯，都是他们认为理所当然。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这样吗？不是。当然我们国语堂的教会，我相信在这些方面跟他们是有区别。他们只顾地上的事，对他们来说，生命里最重要的事就是食物啊、舒适啊、财富啊、获得更多呀、职位啊。他们埋首于世界上的，却被保罗所定义为粪土的这样的环境中。弟兄姐妹，保罗说他看这个世界为什么粪土，可是我们真的今天坦诚地讲，我们共同反省，包括我们去在这个粪土里玩命的挖掘，就像那个，就中国那个黑色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大家知道屎壳郎是吧？他滚了很大的一个，曾经有这么一个比喻，他滚了一个很大的粪球在众人面前炫耀。我们是不是这样？感谢主，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供你们思考。我们要去努力，没错，工作要给家庭提供需要，但是这些不是要我们唯独做这些事情的这一个理由。我们不是唯独要为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来建造、来努力、来奔波的，而放弃信仰对我们生命的要求，放弃信仰的目标，放弃生命的这个程度，放弃生命的光景，而是追求这些。然后我们人有一个最大的自我欺骗的功能被开启，比如说我可以讲神的话呀，比如说在教会服侍啊，比如说你看我都做了牧师了，比如说你看我可以传福音啊，所以我是爱主的，所以我这个人是参与的，我这个人是对教会是有感情的，是这样的吗？如果那样的话，那刚刚这个读的这段经文就作废了。什么？我们要不要再重复一遍？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奉你的名讲道，对不对？主耶稣说什么？我相信将来有很多很多讲神的话的人、服侍的人，包括我在内，可能要面临这个问题，要面临这一个审核，要面临这一关的，一定的。说你既然是讲我的话，我把你的生活要不要让你自己看一看，看看你的思想里面，曾经你做牧师、做传道人、做同工，你看看你的生活，看看你的路径，在你的一生中要不要？所以弟兄姐妹，这些话我真的不是在恐吓，我真的不是在这些道，同样在我生命里，这些话语同样在我的脑海里，虽然发出声音你们来听，但我也有两个耳朵，对不对？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些被保罗定义为粪土的事情重新用智慧来看它，不是完全抛弃，你用智慧来看待它。我们不是要你不理会现在所需要的家庭开支，现在的孩子的需要，你的工作的需要，你要买房子，你要交贷款，都不是不要你理它，而不是唯独只理它，而唯独只在这件事情上绞尽脑汁、费尽心思，而在信仰的追求上、属灵的品格上、神真理的实践上，从来不会着急，从来不会有危机感，从来都不会过时了。哇，这个时间都过去了，很糟糕，我失去了一个机会，很多很多的光景都被我们浪费了光阴。但是我们会很灰，会很懊恼，说上一次有人提醒我说那个地方的房子真的当时出手就很好很好，现在你看长得都不成样子了，当时应该买，经常跟人家提，对不对？想起来就提，有空就提。可是对于这神的话不理睬，对于整个生命的这种眼看着往下降的这种光景，从来也不去跟人家讲我怎么办，我该如何禁止我的生命滑落，我该如何让我这个败坏停止住，用什么方法能让我追求上帝所喜悦的那种喜乐自由的生命，是不是？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所以我们不理会这些问题，我们就好像有一种已经被我们自己已经定格了，就好像我们要永永远远活在这个世界上。约翰一书3:2-3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明他，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拒绝这些仇敌的样式？我们需要把眼光定睛在天上。所以20到21节里面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18到19节中，我们知道这些假师傅认为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引以为荣的其实是羞辱，他们所有的活动，甚至他们所声称的宗教活动，也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肉体的欲望。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我相信是有的。很多人在世界上得不到，他可以到教会得到，真的，我向大家可以曝光这个事实。在教会里，因为弟兄姐妹都很顺服，因为有真理，我们一把真理拿出来，大家至少说也得要有一个敬虔之心，然后就可以啊发表一些他的言论，发表一些他的主张，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啊。所以他们专注地上的事，从不理会未来的结局。那么我们该如何呢？腓立比书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我找不到出处的，他说看重天上事，岂慕人间客呀。一个人真的如果看重天上的事，他怎么可能恋慕做人间客，在人间却活得如此绽放，然后来到教会谈到信仰却如此的消沉，对不对？你的积极性，整个的这种喜乐全部都是，而在世界里眉飞色舞啊，发现精神充沛，思维敏捷，来到信仰这个群体里，来到教会这个群体，一查经，哎呀，一谈到信仰，你让他祷告，你说你去来这些经文，你表达一下什么意思？哇，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出处啊，没有表达。现在弟兄姐妹，我们是蒙恩者，我们本是原来是与神隔绝的，是罪人，但神今天将我们升高，称我们为天上的国民呐、啊。这个世人可以为此而感到嗤笑，甚至不理睬。当我们提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满了盼望？对不对？是不是？今天还有很多人没有拿到加拿大的身份，有没有？有。如果说你们是加拿大的身份已经拿到了，你很开心，对。但我说天上的国民，大家都尽兴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是属神的百姓，是等候神再来的，是散居于地上的。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份。最后， 我们在如此基督教一本书中用一句话做一个最后的劝勉吧。这里书中提到，看历史，你们会发现对世界上最尽心、最多的尽力、最多的基督徒，正是对未来充满盼望的基督徒。从使徒到中世纪出现的伟人们，再到废除奴隶制买卖的这些布道家，他们都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浓墨重彩。能有如此贡献，就是因为他们有一颗向往天国的心。这个很矛盾吗？矛不矛盾？怎么向往天上、地上的事能做那么多贡献呢？但自从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不再去思想另一个世界，不再去羡慕天上的事了，他们对于今世就无所作为了。这个世界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不安宁，越来越混乱。如果有更多的基督徒能定睛在天上，就会为世界带来影响。这是因为福音而带来的平安，不是你的知识，不是你的年轻，不是你的口才，更不是你所谓的经验、你的财富、你的影响都不是。这是福音本身的影响力。若我们心是向天上的事为重、为所追求的，就会在世上留下更多、更美的脚印。若常以祷告与主相遇，那么我们相信，在你的生命里一定会发出耶稣的荣光。最后，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这是信仰的这一个先辈，这是神所用的使徒向我们发出的圣经的言语和劝告。愿主赐福我们建立稳固的信仰生活，要有榜样。如果你觉得没有榜样，你学习保罗的教导，你让自己成为一个榜样。第二，在生活中，我们要拒绝撒旦的钥匙，无论是小还是大。圣经里让我们看到，在小事上忠心的神就托我们管理更多更大的事，不要在乎大与小。只要发现不符合神的心意，靠主拒绝他。如果你没有力量在教会这个群体里发起祷告的力量，告诉那些你觉得在生命中能给你带来帮助的肢体帮助的人，告诉他为我祷告。我喜欢说谎，我发现很难，我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现在我还是在这个失败中，请为我祷告，可不可以？神会帮助我。这个肢体因为你向他如此袒露，他也会对自己有要求。哎，弟兄姊妹，他说他爱说谎，其实我也这个人也挺虚伪的，我在我妻子之外，我也挺恋慕别的这个貌美的女孩的，我也要认罪，但是我不能说，可是我要向主祷告认罪，可不可以？可以的。是不是彼此属灵的影响，而不是相互的在像在世界里，就像我在北京服侍的时候，我们去探访，因为他们是温州人嘛，做生意，见了面了，哎，买那个房子了吗？哎，你那个车卖了没有？最近又出新款。哇，当时我那个探访，我就一直在听。过后我就开了个同工会，我说探访的规则我要立起来，因为第一次没有规则，你不能说什么，我要建规则。最后他们才知道，现在整个那一个聊天跟探访没有关系，我也插不上嘴啊。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要真正成为属灵的这个人，要走属灵的路，要有属灵的生活，属灵的样式。拒绝魔鬼仇敌，做属灵的榜样。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人的言语就是有限，但是你的话语是精炼，真的是你的话语没有一句啰嗦。因此，今天我们再一次重提你的话语，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17到4章1节的经文。愿我们的弟兄姐妹思考，今天建造教会需要榜样。我们不能总说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是一群悔改的罪人，我们需要有悔罪的样式，我们需要有悔罪的那一种主啊决心和对神话语的忠诚。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不仅仅是在悔罪中，我们透过那个悔罪的过程来建造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伟大的作为，来见证神改变我们生命的那个伟大的作为啊！所以父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坚定这个心智。建立这个目标，让我们来跟随你，直到你再来。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跟圣灵能够掌管我们的言语、行为、意念，让我们可以用理性、情感、意志，可以爱神爱人。让我们一起用下面这首诗歌来回应刚才的信息，然后我们再一起领受圣餐，都归耶稣。
都归耶稣。餐呢？
现在弟兄姐妹，这是国语堂每个月一次的圣餐主日。我相信这个圣餐不仅仅是领受这个小杯和一块小饼，愿主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和他的关系的这个光照，
都归耶稣，都归耶稣。
当然，主也知道，当你承认的时候，那个知道就改变了，你的那个罪就卸脱。所以，让我们一同站立，将你的罪，如果你不认这个罪，我不建议你接这个饼；如果你不彻底认罪，并且带着悔改的心来认罪，我不建议你接这个饼。因为如果你吃喝不分辨的话，你带着这些不悔改的罪，吃喝自己的罪，这对你没有益处。所以你若愿意悔改，你就认罪，并且带着悔改的力量离开你的罪。我们带着神给我们的这种每个人的光照，一同再做一个像是认罪悔改的祷告。无论有声无声，我们都可以，我们简短的向神认罪祷告。
感谢是让我们这个时候，谢谢你，我们都爱听你的话语，我们能够依靠你，好呢。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谢谢你，主为我们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我知道这份爱实在是无比的巨大，也是无价的。所以今天临到我们，求主你是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份爱的程度，主啊，这份爱对我们的宝贵，不要慢待。不要轻忽这份爱，就让我们做你所喜悦的人。所以，当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认罪，向你有呼求的时候，你就加力量给他们，你也将认罪悔改的喜乐果效赐给他们。谢谢主，让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一个纪念的聚会，让我们的生命因此得到坚固，得到造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此，如果你没有受洗的听不到朋友们，你可以站在那里观礼。我们请一起服侍的两位弟兄会到前面。四位弟兄 ，OK， 好，所有的弟兄都上来。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 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摆开。我们请抛弟兄来为这个饼再次做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主啊，您差遣您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上。主啊，您让耶稣基督为我们在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舍去您的肉身。主啊，求您能够洁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在颁这饼的时候能够感恩感谢您的恩典。主啊，求您能够让我们的老我和您一起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复活，让我们能够在新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我们基督耶稣的样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服务。你也可以默默的祷告，等候饼和杯递到他。
经受到疫情，在此为你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你在被卖的那一夜设立了圣餐，主你全然圣洁公义，但是主你成就了圣约之爱，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我重罪得以清洁，唯靠主耶稣你的宝血。当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诚实悔改的时候，就求主耶稣你自己照着你自己的应许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既然从你那里领受这莫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不去回应主你给我们的这样一份圣爱？主啊，求你真的让耶稣基督的死常常带到我们自己身上，也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求主你自己亲自祝福啊我们的这个圣餐，让我们借着领受这个圣餐，重新与主你立约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圣约子民的这样一份圣洁与公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主，我们一同在主里领受了这个啊白领聚会的祝福。我们奉主的名啊，奉三位一体神的名来为大家来祝福。但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并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接下来是我们敬拜的最后一个环节，家事报告和分享。然后想欢迎一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好，那应该是大家都是老朋友了。那我们看我们的代祷的事项。对，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些事项，然后大家方便我们真的是更加了解教会的这个情况，然后来为着我们教会来代祷。第一个事情是我们明年家庭营的这个地址，就是其实这个地址不是很容易找的，因为我们要综合考虑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不能离我们的高位太远，这样大家的就是这个交通时间太长了，很不方便。然后这个地址呢，要就住宿条件相对好一些，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就是